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On trade, I am going to issue our notification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 potential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Instead, we will negotiate fair bilateral trade deals that bring jobs and industry back onto American shores. On energy, I will cancel job-killing restri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of American energy, including shale energy and clean coal, creating many millions of high-paying jobs. That's what we want. That's what we've been waiting for.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好，我是谢欣。
那么您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特朗普的一段讲话。那么他是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公布了一段视频，那么就说了他在明年的1月20号上任之后要做哪些事情。那么其中就包括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那么刚才这段话当中呢，他说要公布这个意向退出 TPP。那么他认为对于美国是一个灾难，取而代之的是公平的双边贸易谈判，而且是要把工作和工业生产重新带回到美国的土地上，是这么一个讲话。那么在能源方面呢，他也会把一些限制可能给解除，这就跟另外一个问题可能相关。那么大家非常紧张的，也就是他会不会否掉这个巴黎气候协议，这个也是引起了各国这个担忧。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特朗普的这个最新的讲话和之前 APEC 会议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之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24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各国领导人也是在努力的维持一个自由贸易的这么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究竟特朗普的这个讲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美国未来还会不会维持住自己的亚太霸主的地位，
包括现在媒体上很多这中国会不会补位哈，这样的话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栏目会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发表您的观点。
首先呢，我们连线的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健博士。那么在线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等候，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要想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节目
时间
有限，那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张健博士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
哎，
您早。
请问您怎么看待特朗普说一上任就要退出 TPP 这么一个事儿？他似乎是兑现了这个大选承诺了哈。
对对对，这是一个这个最现在吸引人注目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一直认为呢，就是在奥巴马政府下边呢，这个这个 TPP 呢是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的这样一个在这个。美国重返亚太的这个战略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就是一直认为呢，美国呢在亚太呢是维持着这样一个军事霸权的地位，但是在经济方面呢是中国占主导地位。TPP 呢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呢，是美国呢希望在经济方面重新夺回主导权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步骤。那么一直以来呢，因为 TPP 它最引人关注的不是因为它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推进，而是因为它把中国排除在外。所以说现在川普呢，那么提出来要首先退出 TPP 呢，那么就是说会对这个就会引起来很多地区里边其他国家，那么对美国是否还在对这个在亚洲这个控制这个掌握主导权呢，那么这个他的意愿呢表示怀疑。那么 TPP 呢事实上是这样，就是但是川普虽然他讲了，那么就是说这个要退出 TPP。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某种原因呢也是因为呢 TPP 呢即使川普没有当选总统呢，那么共和党原来在这个控制的这样一个参众两院呢就是他已经这个放言，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否决 TPP。 所以说尽管 TPP 呢已经这个谈判合作在奥巴马下边成功，但是呢他也很难通过美国国会的这样一个批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川普来讲呢，一方面他本身就是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个倡导者和这个反对自由贸易，第二个呢他事实上从政治上来讲，对他来讲呢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小的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本来 TPP 呢不管是不是川普还是希拉里当选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通不过。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宣布作为第一个 这事实上呢，这个作为第一个这个政纲呢，应该来讲呢，也是不出意外的。
嗯，那么其实我们也在看到啊 ，BBC 的中国总编辑凯瑞其实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喜讯，特别是不光在经贸方面来说，其实在安全领域来说也是会带来震荡的，因为美国的政策可能出现了不确定性，而且之前做出的承诺可能到后来也会被推翻。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对，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呢，退出 TPP 对美国呢，应该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川普呢，他反对 TPP 的主张呢，事实上呢，是这个在很多情况下，从经济上、从经济学上是站不住脚的。TPP 事实上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现在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现在正在秘鲁召开这个亚太经合会议。实际上，亚太经合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事实上应该来讲呢，我们就应该讲是 TPP 的第一版，也就是说推动。跨这个太平洋之间，这个亚洲和太平洋，那么就是一边是这个亚洲，一边是美国，美洲在太平洋的另外一边，这两边国家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合作。那么事实上这个推动已经很长时间了。自由贸易事实上是一种，就是说 TPP 呢是另外一个版本，那么就是说在这其中的一些国家，包括另外一些国家，12个国家，那么也是跨这个太平洋，那么形成另外一个新的更加升级版的这样一个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协定。自由贸易事实上呢，就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的国家呢在某些方面会有损失，在有些方面会获得优势，因为各个国家的这个资源禀赋、人力资源都不一样，所以说自由贸易就是为了最大的让各个国家发挥比较优势。那么美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技术。所以说 TPP 在技术、高科技产业、在专利产业，事实上美国是受益最大的，也就是其他国家呢在这方面非常担心。那么第二个呢，但是呢美国受到打击的当然是它这个不占优势的地方，就是制造业。那么川普的票仓呢，事实上这次的受到的这个这是川普的王，又是这个制造业。所以说呢，他反对 TPP 呢，从某种方面来讲呢，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至于在经济上的那个，因为 TPP 这个自由贸易，就是说各个国家，那么就是就像澳大利亚来讲呢，就是说优势是在资源，那么不在高科技。实际上加入 TPP 也有损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反对这个说这个 TPP 会夺走美国的这样一个工作，事实上呢它只是一个竞选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呢很多选民呢，那么他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这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然后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是陈涛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这样，这个特朗普刚才你第一段的节目上面讲话都听了，很显然他要取消这个 TTP。这个我认为呢，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政治家来说，他是赢得选举的后任总统，就是下一任总统。他一个是对国内的政治承诺，一个是对国际的那个政治承诺。从目前来说，从亚太经促会亚太的 APEC 会议来说，和那个美国退出的 TTP 来说，实际上就显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APEC 会已经有一种声音让中国来主导经济。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从目前这种国际政治格局，我们来返回一下，考虑一下以前美国在做什么。打了十几年仗，中国在闷头发展经济。现在有一种声音让中国主导亚太经济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号是什么呢？美国在经济上面就能力不逮。那么作为川普，他是一个候选总统，首先他要评估他有没有对国内的政治承诺，所以我认为他取消这个 TPP 是非常理由非常充足和显然的，因为为什么？他对国际政治的承诺已经能力不逮。所以他必然首先要攘外必先安内嘛，所以他必要把一定要把国内先搞定。
所以您认为 TPP 的这个取消其实是对于内政的一种反应，也不完全是对外的政策，是吧？
对，他主要作为美国政治家目前的现今政治来说，他主要先把国内问题搞定，然后再向外，所以他这个收缩是跟他一致的，跟他经济发展到目前为止是一致的。经济为什么？经济好了，你才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啊！你否则的话，这是相反了。你经济也不好，军事要扩张，你根本没有能力的。
好的。
所以他这个战略，他这个收缩是他对国内政治的 一种承诺，我认为。所以呢，他然后再来照顾海外。你国内没摆平呢，还没搞定呢，一塌糊涂，失业率13%，你这个就是不行了，我认为。
好，
所以在目前来说，中国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在搞经济。
好的。
所以大家应该，国际社会实际上平民百姓还是要过日子，不是打仗。
接下来我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感谢陈涛先生。那么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认为啊，很快啊，特朗普啊，我想起中国古代有个商人，他名字叫吕不韦。吕不韦一生，他投资一个人，就是嬴政秦始皇。他对秦始皇说：“大王，你要统一中国，对内就要法律，对外要连横连纵。”那特朗普他在那个特朗普大楼里，他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他对你他说要 law and order， 当然这个 law and order 需要时间我们来看，但对外联合联动他已经开始，他跨过大西洋，已经通过奥巴马对欧盟欧洲的共同体说，我的美国不会削弱和你们的联系，然后他又通过纵横欧洲对俄罗斯也进行了啊统一，然后联众方面，他第一就是对着日本，他让日本的那个总理去了特朗普，他是唯一就是集结一个外国领袖，这就是他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亚太地区啊，这个数据，他美国一共是26000亿的外债，亚太地区。中国就占了20000亿，日本、中国和南朝鲜每年10000亿的贸易额，那么这就美国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他特朗普他联众到这里，他想联合，就是日本，他跟那个日本那个总理说些什么，我没人告诉我，我都知道。当然没有时间在这里和大家讨论。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大家就是要注意的，特朗普他绝对不会放弃亚洲。
好的。
特别是南朝鲜的那个萨德导弹，他没有说马上就要撤走，这是一个关键，就是他会否决什么 TPP 啊、世贸啊、巴黎协定，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就是说 bilateral， 我跟你双边谈，一个一个谈。他就是绝对不会放弃。
好，
就是现在特朗普明年 inauguration 以后，他的政策马上就会出来，
好的，
气势磅礴。我们看看。
好，李先生认为是特朗普并不会放弃亚太。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来听一听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意见跟大家分享。首先是赵先生。
喂，你好。
哎，您请讲。
大家在谈到这个川普退出 TPP， 总是有这么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川普他们是反对世界贸易，反对贸易自由化，完了以后呢，就拖出后面一大串东西来。我们回顾看一下，这20-30年的这个经济贸易或者这个自由贸易，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权钱交易。在一些没有法治的国家，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掠夺，是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掠夺。掠夺有两种了，一种是非法，就是强盗了。还有一种掠夺呢，就是用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行掠夺。那么这20-30年这个所谓的全球化，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它违反了我们以前所谈的自由贸易。最早就是说看不见的手，所谓亚当斯密那个《国富论》里面看不见的手。但是1815年亚当斯密在这个英国革命开始以后写过《国富论》，同时他也写过《道德与感情论》。在这两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看不见的手，他提出了如果政府的政策法律不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制造业有信心的话，那么这个交易是不公平，交易之下也是不自由的。同时
您刚刚提到这个自由贸易的公平不公平，这让我想起来咱们网上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美国的这边抗议的群众举了一个牌子，是 No Free Trade， 他们要的是 Fair Trade， 就是希望能够有公平的贸易，而不光是这个自由贸易，可能跟您说的这个现象是相吻合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特朗普他宣布退出 TPP， 是不是真正造成了在亚太地区的一个真空状况呢？您觉得
宣布 TPP 是这样一个问题， TPP 的讨论和 TPP 的这个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没有川普，也没有那些被损害利益，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些人，借着这些人的参与，他们的意见没有在他们范围之内。
所以您这并不是说
在一个这样的 TPP 必须呢，必须要进行 review。
嗯，
如果说川普说取消这个 TPP 以后，我们第二个问题就问，如果没有 TPP， 大家遵守一个什么样的规则进行自由贸易，或者是公平贸易？我想在川普当选以后，他一定会提出类似 TPP 之类的东西，否则没有办法在原先的那个自世界贸易组织之下来做生意，那个是不公平的。另外，如果要什么请中国来主导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天大一个笑话。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宪政的法治国家，他自己最大的问题，不遵守自己的法律，不遵守公平交易。如果让他来带领世界的东西的话，我们还会走向另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好，赵先生提出了这个反对的意见。那么赵先生首先呢，他认为这个 TPP 这个本身啊，是不是一个公平的这么一个贸易协定，就值得令人怀疑。同时呢，他也提出来了，就是说是不是由中国来主导，他认为也是不太可行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那么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石先生。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啊。
哎，您请讲。
叫刚才那位听众说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掠夺啊。不过很可笑，中国发展30多年，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呢？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对那个国家的政策，你说到底好坏，很多东西我们也的确很难发出那个自己的观点，只是泛泛而谈而已。Donald Trump 是个共和党的人，对吧？那个奥巴马在任期间，他就想推过那个踢他那个 PP 啊，结果那个 TPP 没有过去，对吧？没有踢到 PP， 结果是那个现在特朗普上台了，所以由于特朗普对那个美国政策的收拢政策。所以呢，他要退出这个 PPP， 我也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本身是共和党。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知道的是 ，TPP 的主导者，TPP 的发起人并非是美国 ，PPP 不是美国所发起的，只不过后来由美国加入了以后，美国成为了TPP 的一个主导者。所以美国是否加入 TPP， 其实对这个世界大的格局影响当然很大，他退出的话也就那个样子。作为一个澳洲人，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生活在我们是处于亚洲这个位置，对吧？中国2010年开始，中国的那个制造业成为世界第一，所以作为澳大利亚，如果和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是非常有利的。我觉得啊，就我们对美国的依赖，无非就是国防，对不对？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的作为一个华人中国人，对吧？我更希望中国能够今后能够主导这样一个。今后亚洲的格局，因为中国发展30年，已经给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成功的模式，一种一花独秀的模式。这是我们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应该从中研究而获取的，就是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所以呢，我觉得踢他那个PP，把它踢掉啊！谢谢啊。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那么最后明确的表示了这个自己的观点，
赵先生不同的一种观点。
张建博士，请问您还在线上吗？
对，
我就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可能只有半分钟的时间。您觉得中国来主导这个亚太格局有多大的可能性？
中国事实上在经济贸易上面已经在地区这个贸易里边占了主导地位，它是这个地区里边，实际上它现在是世界上126个国家的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国。那么至于说中国呢，它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你占主导地位和占领导地位，就是中国呢，它会不会采取新的这样一个领导这个角色来重新制定贸易？
您觉得可能吗？最后一个，
我觉得不可能。
您觉得不可能？好的，
对，
非常感谢现代迈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建博士和听众朋友今天早上的参与。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